东夷各国中，朝鲜是最大的。他接受了箕子的教化，器物中还有礼乐的遗风。曹魏时期，朝鲜以东的马韩、陈韩等部族世代与中国交往。自从晋朝南渡长江后，从海路来出使的有高句丽、百济，而在宋、齐时期，他们经常进贡。梁朝兴起后，进贡更多。扶桑国过去从未听说过。梁朝普通年间有个僧人说从那里来，他讲述的该国原本情况非常详尽，所以一并记录下来。高句丽在辽东以东1000里处，他的祖先起源详细记载在《北史》中。国土面积约2000里，其中有辽山、辽水发源于此。汉、魏时期，南与朝鲜会墨接壤，东与斡举接壤，北与富于接壤。他的王都建在完都山下。境内多高山深谷，没有平原沼泽，百姓依山居住，饮用山涧水。虽是定居，但没有良田，所以风俗是节食，喜欢修建宫室。在住所左侧，大建房屋祭祀鬼神，还祭祀灵星、社稷。人性情凶悍急躁，喜欢抢掠。他们的官职有乡家、对卢、配者、鼓邹家、主簿、幽台、使者、造衣、仙人、尊卑各有等级。语言等各方面大多与富余相同，但性情气质和衣服有差异。原本有五族，即萧奴部、绝奴部、慎奴部、冠奴部、贵楼部。起初萧奴部为王，后来衰弱，贵楼部取代了他。他们设置官员时，有对卢就不设配者，有配者就不设对卢。风俗喜欢歌舞，国内城邑村落中男女每夜聚集唱歌游戏。他们喜爱洁净，善于贮藏酿酒，跪拜时伸出一只脚，走路都用奔跑。在十月举行祭天大会，在集会的礼服上都用锦绣金银来自我装饰。大家主簿头上戴的类似泽，但后面没有，小家戴蛇峰，形状像变。国内没有牢狱，有罪的人就召集各位家评议，重的就杀掉，没收其妻子儿女。习俗好淫，男女多互相奔逃引诱。已经结婚的人就渐渐制作送终的衣服。人死下葬，有果没有棺。喜欢厚葬，金银财物都用在丧事上。用石头堆积成坟，排列种植松柏。哥哥死后，弟弟娶嫂子。他们的马都小，善于登山。国人崇尚气力，擅长弓箭刀矛，有铠甲，熟悉战斗。卧举、东会都归附于他。晋安帝义熙九年，高丽王高廉派长史高义奉上表彰，进献者白马。晋朝任命高廉为使持节，都督瀛州诸军事，征东将军、高丽王、乐浪公。宋武帝登基，加封高廉为征东大将军，其余官职照旧。三年后，加封高廉散骑常侍，增加都督平州诸军事。少帝景平二年，高廉派长史马楼等人来进献地方特产，朝廷派业者朱少伯、王少子等人慰劳他们。元嘉十五年，冯弘被北魏攻打，战败逃奔高丽北丰城，上表请求迎接。文帝派使者王白驹、赵次新去迎接，并命令高丽资助遣送。高廉不想让冯弘南归，于是派将领孙树、高丑等人袭击杀死了他。王白驹等人率领所部7000多人活捉了孙树，杀了高丑等二人。高廉认为王白驹等人擅自杀人，派使者逮捕押送他们。皇帝因为高丽是远国，不想违背他的意愿，王白驹等人被关进监狱后得到宽恕。高廉每年都派使者来。16年，文帝想要侵犯北魏，下诏让高廉送马，高廉进献了800匹马。孝武帝孝建二年，高廉派长史董腾奉上表彰，慰问国丧2周年，并进献地方特产。大明二年，又进献肃慎氏的苦史石弩。7年，下诏晋升高廉为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其余官职照旧。明帝太始年间、后废帝元徽年间，进贡不断，历经齐朝都被授予爵位，100多岁去世。高廉的儿子高云继立，齐朝隆昌年间任命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银平二州、征东大将军、高丽王、乐浪公。梁武帝即位，晋升高云为车骑大将军。天监7年，下诏任命为府东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持节、 常侍、都督、王位都照旧。十一年、十五年多次派使者进贡。十七年，高云去世，儿子高安继立。普通元年，下诏让高安继承袭封爵位，持节、都营平二州诸军事、宁东将军。七年，高安去世，儿子高延继立，派使者进贡，下诏让高延继承爵位。中大通四年、六年、大同元年、七年，多次奉上表彰进献地方特产。太清二年，高延去世，下诏让他的儿子高澄继承高延的爵位。白己国，他的祖先属于东夷三韩国，一是马韩，二是陈韩，三是卞韩。卞韩、陈韩各有十二国，马韩有五十四国。大的国家一万多户，小的国家几千户，总共十多万户，百济就是其中之一。后来逐渐强大，兼并了各个小国。这个国家本来与高句丽同在辽东以东一千多里处，晋朝时高句丽已经占有了辽东，百济也占据了辽西，晋平二郡的地区自己设置了百济郡。晋义熙十二年，朝廷任命百济王于印为使持节、都督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百济王。宋武帝登基，晋封号为镇东大将军。少帝景平二年，于印派长史张威到朝廷进贡。元嘉二年，文帝下诏让兼业者驴丘恩子、兼副业者丁敬子等人前往宣旨慰劳，此后每年都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七年，百济王于皮再次修整贡职，朝廷将于印的爵号授予他。二十七年，于皮上书进献地方特产，私自借朝廷使者冯野夫为西河太守，上表请求得到义陵、世瞻、妖弩、文帝都给了他。于皮去世，儿子于庆代立。孝武帝大明元年，派使者请求授予官职，下诏允许。二年，于庆上表说行冠军将军，又贤王于季等十一人忠诚勤勉，请求予以显贵升迁，于是下诏都给予优待升迁。明帝太始七年，又派使者进贡。于庆去世，立儿子于谋都。于谋都去世，立儿子于谋大。齐朝永明年间，任命为大都督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百济王。梁朝天建元年，晋升于谋大的称号为征东将军。不久被高句丽攻破，衰弱多年，迁居到南韩地区。普通二年，百济王于龙开始再次派使者奉上表彰，声称多次打败高句丽，现在才与高句丽通好，百济重新成为强国。当年梁武帝下诏任命于龙为使持节、都督百济诸军事、宁东大将军、百济王。五年，于龙去世，下诏再以他的儿子于明为持节、都百济诸军事、随东将军、百济王。百济称都城为固麻，称城邑为盐鲁，如同中国所说的郡县。他们国家有二十二个盐鲁，都有子弟宗族分别占据。那里的人身材高大，衣服洁净。国家靠近倭国，有不少纹身的人。语言服饰大致与高句丽相同，称帽子为冠，称短袄为富衫，称裤子为坤。他们的语言掺杂华夏语言，也是秦、韩的遗俗。中大通六年、大同七年，多次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并请求涅槃等精义、毛师、博士以及工匠画师等，朝廷都给了他们。太清三年，派使者进贡。使者到达时，看到京城宫殿荒废毁坏，都号啕痛哭流泪。侯景发怒，将他们囚禁起来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才得以回国。新罗国，他的祖先事迹详细记载在《北史》中，位于百济东南五十多里处，国土东临大海，南北与高句丽、百济接壤。曹魏时叫新卢，刘宋时叫新罗，有的叫斯罗。国家小，不能自己派使者交往。梁朝普通二年，国王姓穆明泰开始派使者跟随百济进献地方特产。他们的风俗称都城为建谋罗，城邑在内的叫卓平，在外的叫义乐，也相当于中国的郡县。国家有六个卓平，五十二个义乐。土地肥沃，适宜种植五谷，多桑树和麻，生产兼布，使用牛马，男女有别。他们的官名有子奔汉之、伊汉之、齐汉之、叶汉之、伊吉之、齐贝汉之。帽子叫一字里， 短袄叫卫简，裤子叫磕绊，靴子叫洗。他们的跪拜和行走与高句丽类似，没有文字，刻木为凭证，语言要等百济人翻译后才能通晓。倭国它的祖先起源和地理位置详细记载在北史中。他们的官职有一只马，其次叫米马获之，再次叫奴往低。那里的人种植河道，苎麻，养蚕纺织，有姜、桂、橘、椒、苏，出产黑雉、珍珠、青玉。有一种兽像牛，名叫山鼠，又有大蛇吞吃这种兽。蛇皮坚硬不能砍，皮上有孔，时而张开，时而闭合，有时有光，射中它蛇就死了。物产大致与丹耳、猪牙相同，气候温暖，风俗不淫乱，男女都露着发髻，富贵的人用锦绣杂彩做帽子，像中国的胡公头。饮食用的器皿是边和豆，人死有棺无果，堆土做坟，人都嗜酒。风俗不知道正年的历法，但多长寿，有的到八九十岁，有的到一百岁。习俗女多男少，富贵的人有四五位妻子，低贱的也有两三位妻子。妇女不淫乱嫉妒，没有盗窃，很少有争讼。如果犯法，轻的没收妻子儿女，重的则灭宗族。晋安帝时，有倭王赞派使者朝贡。到宋武帝永初二年，下诏说倭赞远方诚心殷家甄别，可赐予官职。文帝元嘉二年，赞又派司马曹达奉上表彰进献地方特产。赞去世，弟弟甄季历派使者进贡，自称使持节、都督倭、百济、新罗、任纳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国王，上表请求正式任命。下诏任命为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真又请求正式任命倭为等十三人为平西、征虏、冠军、辅国将军等称号，下诏都准许。二十年，倭国王既派使者进献，又任命为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二十八年，加封使持节、都督倭、新罗、任纳、迦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，安东将军照旧，并授予他上奏的二十三人的官职。既去世，世子兴派使者进贡。孝武帝大明六年，下诏授予新安东将军、倭国王。兴去世，弟弟武季历自称使持节、都督倭、百济、新罗、仁纳、迦罗、秦韩、慕韩七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国王。顺帝升明二年，派使者上表说，从过去祖先起，亲自穿甲胄，跋山涉水，无暇安居。东征毛人五十五国，西服仲夷六十六国，平定海北九十五国。王道和荣昌泰，开拓疆土远及边陲，历代朝贡，每年不误。取到百济，装饰船舰。而高句丽无道，企图吞并。臣已故父亲己正想大举，突然丧父兄，使将要成功的事业差一筐土而未成。如今想练兵，完成父兄的志向，私下暂借开府仪同三司之职，其余各都暂借授予，以劝勉终结。下诏授予五使持节、都督倭、新罗、任纳、迦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王。齐朝建元年间，授予五持节、都督倭、新罗、任纳、迦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。梁武帝即位，晋升武的称号为征东大将军。倭国南面有侏儒国，人身高四尺。在南面有黑齿国、裸国，距离倭国四千多里，乘船可一年到达。西南一万里处有海人，身体黑，眼睛白，裸露而丑陋，他们的肉鲜美，行路的人有时射杀来吃。纹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多里处，人体有像兽的花纹，额头上有三种花纹，花纹直的尊贵，花纹小的低贱。当地风俗欢乐，物产丰富而价贱，行路的人不用带干粮，有房屋，没有城郭。国王的住所用金银珍宝装饰，环绕房屋挖沟，宽一丈，里面灌水银，下雨时雨水就流到水银之上。即是使用珍宝，犯轻罪的就用鞭杖，犯死罪的就放在猛兽前让猛兽吃掉，有冤屈的则猛兽避开不吃，过一夜就赦免。大汉国在文身国东面五千多里处 没有兵器，不攻战，风俗与文申国相同，但语言不同。扶桑国在齐朝永元元年，该国有个僧人慧深来到荆州，说道：扶桑在大汉国以东20000余里，地处中国的东边，那里土地多产扶桑木，所以以此为国名。扶桑的叶子像桐叶，出生时像竹笋，国人食用它，果实像梨，淡成红色，用树皮纤维织成布，做成衣服，也用来制作锦缎。人们建造木板屋，没有城墙，他们有文字，用扶桑树皮造纸，没有兵器甲胄，不进行攻战。该国的法律设有南狱和北狱，如果有人犯罪，轻罪的人关入南狱，重罪的人关入北狱，遇到大赦就释放南狱的犯人，不赦免北狱的犯人。在北狱的男女互相婚配，生下男孩8岁成为奴仆，生下女孩9岁成为婢女，犯罪的人自身直到死去都不能出狱。贵族有罪，国人举行大会，让罪人坐在坑中，对着他宴饮诀别，如同死别一般，用灰环绕罪人，环绕一层则自身被平退，环绕两层则波及子孙，环绕三层则影响到七代。国王被称为以齐，贵人第一等是对卢，第二等是小对卢，第三等是纳多沙。国王出行时有鼓乐和仪仗队引导随从，他们的衣服颜色随年份变换而改变，甲乙年青色，丙丁年红色，戊己年黄色，庚辛年白色，壬癸年黑色。有牛角很长，用脚载运物品，能承载多达20斛。有马车、牛车、鹿车，国人养鹿如同中原养牛，用鹿乳制作奶酪。有赤梨，今年不坏，盛产葡萄。该国没有铁但有铜，不贵重经营，市场没有租税。他们的婚姻法规定，女婿到女方家门外建造屋子，早晚洒水扫地，过了一年如果女方不高兴就驱逐她，相互喜欢才成婚。婚礼大致与中国相同，亲人去世7天不进食，祖父母去世5天不进食，兄弟伯父叔父姑姑姐妹去世3天不进食。设置座位作为神像，早晚祭拜，不制作丧服。继位的君主即位后3年不亲自处理国事。他们的习俗原本没有佛法。在宋朝大明2年，济宾国曾有5位僧人游历该国，传播佛法经相，教导他们出家，风俗于是改变。慧深又说，扶桑以东1000余里有女国，容貌端正，肤色非常洁白，身上有毛，头发长得拖到地上。到2、3月间争相进入水中，就会怀孕，6、7个月后生子。女人胸前没有乳房，脖子后面生毛，毛根白色，毛中有汁液，用来哺乳孩子。孩子100天后能行走，3、4岁就长成成人了。见到人惊恐躲避，特别害怕男子。吃咸草如同禽兽，咸草的叶子像鞋蒿，气味鲜，味道咸。梁朝天监6年，有个晋安人渡海，被风吹到一座岛上，登上岸后有人居住，女子如同中原人士，但言语无法听懂，男子则是人身狗头，声音像狗吠。他们食用小豆，衣服像布，用土筑成墙，形状是圆的，门像洞穴一样。河南、探昌、邓至、武兴这些地方原本都是氐族、羌族的土地，自从晋朝南迁，天下9州分裂，这些国家地处西部边陲，依附于北魏，同时有时与江东来往。现在采集他们就有的疆土资料，编入《西戎》一篇中。河南王，他的祖先出自鲜卑慕容氏。当初慕容易洛干有2个儿子，庶出的长子叫吐谷浑，嫡子叫伪洛干。易洛干去世后，伪继位，吐谷浑躲避他，向西迁徙到上陇，经过扶罕，出凉州西南，到达赤水，并定居下来。他的领地在黄河以南，因此以此为称号。详情记载在《北史》中。其疆界东至叠川，西临于田，北接高昌，东北通秦岭，方圆1000余里，大约是古代流沙之地。那里草木稀少，缺少水源，四季常有冰雪，只有6、7月间雨薄很多。如果天晴，就会刮风飞沙走石，常常遮蔽日光。那里有麦子，但没有谷物。有方圆数百里的青海，把母马放在旁边，就会生马驹，当地人称为龙种。 所以该国多产好马，有房屋，夹杂着白子帐，就是穹庐。穿小袖袍，小口裤，大头长裙帽，女子披散头发，梳成辫子。后来吐谷浑的孙子叶挺颇通小文字书籍，自称曾祖义若干，最初被封为昌黎公，我是公孙之子。按礼制以祖父的字为姓氏，因此姓吐谷浑也成为国号。到他的末代孙子阿柴才开始与江东往来，接受官职爵位。他的弟弟穆言在宋朝元嘉末年又自称为河南王。穆言死后，堂弟石英继立，于是开始使用文书契约，修筑城池，建造宫殿，其小王子都在国中建立府宅。石英死后，儿子杜义侯继立，义侯死后，儿子修留代继立。齐朝永明年间，任命修留代为使持节，都督西秦和沙三州军事，镇西将军，护羌校尉，西秦和二州刺史。梁朝兴起后，晋升修留代为征西将军。修留代死后，儿子福连仇承袭爵位。天监十三年，派遣使者进献金装玛瑙中两口，又上表在益州建造九层佛寺，下诏准许。十五年，又派遣使者进献赤五龙居及地方特产。他们的使者有时一年来两三次，有时两年一次。该国与益州相邻，经常通商贸易。普通元年，又奉表进献地方特产。福连仇死后，儿子贺罗真继立。大通三年，下诏任命他为宁西将军、护羌校尉、西秦和二州刺史。贺罗真死后，儿子佛甫承袭爵位，他的世子又派遣使者向皇太子进献白龙驹。探昌国在河南国的东边，益州的西北边，属于陇西之地，是西羌的种族。宋朝孝武帝时期，齐王梁景乎开始进献地方特产。梁朝天监四年，王梁弥伯前来进献甘草、当归，下诏任命他为使持节、都督和梁二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东羌校尉和梁二州刺史、陇西公、探昌王，佩戴金印。梁弥伯死后，儿子梁弥泰继立。大同七年，又下册命授予他父亲的爵位。该国的衣服风俗与河南国大致相同。邓治国位于西凉州境内，是羌族的另一个分支，世代号称持节、平北将军、西凉州刺史。宋文帝时期，王相屈丹派遣使者进献马匹。梁朝天监元年，下诏任命邓治王相书鹏为都西凉州诸军事，晋升号称为安北将军。五年，相书鹏派遣使者进献黄旗四百斤、马四匹。他们的习俗称帽子为秃和，他们的衣服与探昌国相同。五星国原本是仇耻，杨南当自立为秦王，宋文帝派遣裴方明讨伐他，杨南当逃奔北魏。他哥哥的儿子杨文德又聚集部众在家庐，宋朝于是授予他爵位。北魏又攻打他，杨文德逃奔汉中。堂弟杨僧嗣又自立，重新戍守家庐，去世。杨文德的弟弟杨文度继立，任命弟弟杨文宏为白水太守，屯驻五星。宋朝时期封他为武都王，五星国从此开始。杨南当的族弟杨广襄又攻杀杨文度，自立为阴平王，家庐镇主。杨广襄死后，儿子杨炯继立。杨炯死后，儿子杨重祖继立。杨重祖死后，儿子杨孟孙继立。齐朝永明年间，北魏的南凉州刺史仇持公杨灵真占据泥切山，归附齐朝。齐武帝任命杨灵真为北凉州刺史仇持公。杨文宏死后，任命族人杨吉始为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梁朝天监初年，任命杨吉始为使持节、都督秦、雍二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羌校尉、北秦州刺史、武都王。杨灵真为冠军将军。杨孟孙为假节、都沙州诸军事、平羌校尉、沙州刺史、阴平王。杨吉始死后，儿子杨少先承袭爵位。二年，任命杨灵真为使持节、都陇右诸军事、左将军、北凉州刺史、仇持王。十年，杨孟孙死后，下诏追赠安沙将军、北雍州刺史，儿子杨定承袭封爵。杨少先死后，儿子杨智慧继立。 大同元年收复汉中，杨智慧派遣使者上表，请求率领4000户归附梁朝，下诏准许，即任命他为东益州。该国东连秦岭，西接探昌，其大姓有福氏、姜氏、梁氏，语言与中原相同。戴乌造秃其帽，穿长身小袖袍、小口裤、皮裤。土地种植9种谷物，婚姻备办6礼。董文字书札，种植桑麻，出产抽、绢、布、漆、蜡、花椒等。山上出产铜铁。尚书说蛮夷扰乱华夏，他们制造祸患已经很久了。到了宋朝强盛时期，也多次兴起戍守争议。这难道就是《诗经》所说的愚蠢的蛮精与大邦为仇吗？现在也编录下来，已被记录诸蛮的情况。今雍州的蛮族是盘户的后代，种落分布在各个郡县。宋朝沿袭晋朝在荆州设置南蛮校尉，雍州设置宁蛮校尉来统领他们。孝武帝初年撤销南蛮校尉并入大府，但宁蛮校尉照旧。蛮族中顺从归附的每户缴纳几斛谷物，其余没有杂税。但宋朝赋役苛刻残酷，贫穷的人再也无法承受，大多逃亡进入蛮族地区。蛮族没有徭役，强悍的人又不缴纳关税，他们结党联郡，动不动就有几百上千人。州郡力量弱小，他们就起来成为盗贼，种落逐渐增多，户口无法知晓。他们居住的地方大多深邃险要，生活在武陵的有雄溪、蛮溪、陈溪、有溪、武溪，称为武溪蛮。而宜都、天门、巴东、建平、江北各郡蛮族居住的都是深山重组，人迹罕至，从以前以来多次成为祸患。少帝景平二年，宜都蛮帅石宁等123人到朝廷进献贡品。文帝元嘉六年，建平蛮张维之等50人。7年，宜都蛮田生等113人都到朝廷进献贡品并朝见。此后缅中蛮族大规模骚动，行旅几乎断绝。天门楼中令宋角之的徭赋过重，蛮族无法忍受。18年，蛮族田相求等作乱，攻破楼中，掳掠百姓。荆州刺史衡阳王刘义季派遣行参军曾孙念讨伐并击败了他们，免去宋角之的官职。20年，南郡领举当阳的蛮族反叛，捆绑了领举令傅僧季。荆州刺史南乔王刘义轩派遣中兵参军王堪讨伐并击败了他们。此前雍州刺史刘道产善于安抚各蛮族，前后不归附的人都引导到平地上居住，大多沿着沔水定居。等刘道产去世，蛮族又反叛。到孝武帝出镇雍州时，群蛮阻断道路。朝廷派遣君主沈庆之连年征讨蛮族，所向披靡，事迹记载在《沈庆之传》中。28年正月，龙山治水蛮族侵扰劫掠聂阳县，南阳太守朱韶派遣军队讨伐，失利。朱韶又派遣2000人追击，蛮族才四散逃走。这一年，治水各蛮族凭借险要作乱，雍州刺史隋王刘旦派遣使者劝降他们，又派遣军队讨伐缅北各蛮族，袭击卓山、汝口、蜀松3座寨子，攻克了他们，又包围了斗前、百邑等寨子。蛮族全力抵抗作战，官军大破他们。孝武帝大明年间，建平蛮相光侯在峡川侵扰暴虐，巴东太守王己、荆州刺史朱修之派遣军队讨伐他。相光侯逃往清江，清江距离巴东1000余里。当时巴东、建平、宜都、天门4郡的蛮族作乱，各郡百姓流亡离散，百不存一。明帝、顺帝时期更为严重，荆州因此空虚疲弊。豫州蛮是秉钧的后代，盘户、秉钧的事迹都记载在《前史》中。西阳有8水：淇水、溪水、赤亭水、西归水，称为五水蛮。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深邃险阻，种落兴旺，历代成为盗贼。北接淮河、汝水，南到长江、汉水，方圆数千里。宋朝元嘉28年，西阳蛮杀死南川令刘台。29年，新蔡蛮攻破大雷树，抢掠公家和私人的船只进入湖中。有逃亡者司马黑石逃到蛮族中，共同作乱。 文帝派遣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讨伐他们。孝武帝大明四年，又派遣沈庆之讨伐西洋蛮，大获全胜而归。司马黑石的党徒三人，其中一个叫智，司马黑石称他为太公，作为谋主；一人叫安阳，号称乔王；一人叫续之，号称梁王。蛮族文山罗等讨伐并擒获了续之，被蛮族士才劫夺，文山罗等相继斩杀士才父子六人。豫州刺史王玄谟派遣殿中将军郭元丰慰劳各蛮族，让他们捆绑押送逃亡者。蛮族于是捉住智、安阳二人，送到王玄谟那里。孝武帝命令在寿阳斩杀他们。明帝刚即位时，四方反叛，等到南方叛贼在阙尾战败，西洋蛮田义之、田义之、程协才、田光兴等起义攻打颍州，并攻克了他，任命田义之为辅国将军，都统四山军事，又用蛮户设立宋安、光城二郡，任命田义之为宋安太守，田光兴为光城太守，封田义之为边城县王，程协才为阳城县王。程协才死后，儿子婆斯承袭爵位。玉门关以西一直到西海考察汉史，统称为西域。高昌到波斯就是他的范围。自从晋宋以来，虽然有时有使者到来，但论及当地风土未能详细知晓。现在大致被列西域各国，编列如下。高昌国最初由看氏统治，后来被河西王沮渠茂前的弟弟沮渠无会攻破。高昌王看爽逃到如如，沮渠无会占据高昌，称王一代就被北魏灭亡。高昌国人又推举屈氏为王，名叫屈家，北魏授予他车骑将军、司空公、都督秦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、京城郡公的官职。在位24年去世，国内给他上谥号为昭武王。他的儿子屈子坚继承王位，北魏授予他史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、都督瓜州刺史、西平郡公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高昌王的官职。高昌国原来是车师国的旧地，南边与河南国接壤，东边靠近敦煌，西边挨着秋瓷，北边与敕勒相邻，设置了46个镇，有交河、田地、高宁、临川、横节、柳婆、乌林、新兴、宁游、史昌、笃敬、白利等镇。官职有4镇将军，还设置了杂号将军、长史、司马、门下校郎、中兵校郎、通事舍人、通事令史、资议、建议、校尉、主簿等。国人的语言与中原大致相同，有五经、历代史书、诸子文集，相貌类似高丽人，梳辫子垂在背后，穿长身小袖袍、宽口裤。女子的头发编成辫子，但不垂下来，佩戴锦绣璎珞、环串等首饰。婚姻有6里，当地地势高且干燥，用土筑城，架木建屋，屋顶覆土。寒暑与益州相似，各种谷物都种植，人们多吃面食和牛羊肉，出产良马、葡萄酒、食盐，草木很多，有一种草的果实像茧，茧中的丝像细麻，名叫白蝶子，国人取来织成布，布很柔软洁白，用于交易。有一种巢屋鸟，早晨聚集在王宫前，排成行列，不怕人，太阳出来后就散去。梁朝大同年间，屈子坚派遣使者进献名盐枕、葡萄、良马、毛毯等物。华国是车师的另一个分支。汉朝永建元年，巴华跟随班勇攻打北匈奴有功，班勇上奏任命巴华为后部清汉侯，从未近以来与中国没有往来。到梁朝天监15年，华王燕代一立陀开始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普通元年，派遣使者进献黄狮子、白貂裘、波斯锦等物品。普通7年，又上表进贡。北魏建都代地时，华国还是一个小国，归属于如如。后来逐渐强大，征讨周边的波斯、可盘陀、纪兵、燕齐、秋瓷、疏勒、姑墨、于田、巨班等国，开拓土地1000多里。土地气候温暖，多山川，树木稀少，有五谷。国人以面粉和羊肉为食，野兽有狮子、两脚骆驼、野驴有角。人们都善于骑马射箭，穿小袖长身袍， 用金玉做腰带。女子披着皮球，头上戴木刻的角，长六尺，用金银装饰。女子少，兄弟共妻，没有城郭，住在毡帐里，向东开门。国王坐在金床上，随着太岁的方位转动，与妻子并坐接见宾客。没有文字，用木刻做契约。与邻国往来时，就请邻国的胡人用胡文书写，羊皮做纸。没有官职，信奉天神、火神，每天出门祭祀神灵后才吃饭。跪拜只一拜就停止。葬礼用木质棺椁。父母去世，儿子割掉一只耳朵，葬礼结束后就除去丧服。他们的语言需要河南国的人翻译才能沟通。赫巴檀、周古科、胡密丹等国都是华国旁边的小国。凡是华国旁边的国家，衣服容貌都与华国相同。普通元年，派遣使者跟随华国使者前来进贡地方特产。白提国王姓支，名史基义，他的祖先大概是匈奴的别支胡人。汉朝灌婴与匈奴作战，斩杀一个白提骑兵，指的就是这个国家。白提国在华国东边，距离华国有六天路程，西边到达波斯。土地出产谷子、麦子、瓜果，食物大致与华国相同。普通三年，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龟兹是西域的旧国，自从晋朝南渡长江后与中原不通。到梁朝普通二年，国王尼瑞摩朱纳盛派遣使者奉表进贡。于田是西域的旧国，梁朝天监九年开始与江南交往，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天监十三年又进献波罗婆布章，天监十八年又进献琉璃罐，大同七年又进献外国的刻玉佛像。可盘陀国是于田西边的小国，西边与华国相邻，南边连接季宾国，北边与沙勒相连。国都在山谷中，城墙周长十多里。国有十二座城，风俗与于田类似，穿古贝不做的衣服，着长身小袖袍、小口裤。土地适合种小麦，作为粮食来源，多牛、马、骆驼、羊等，出产好毛毡。国王姓葛沙氏，梁朝中大同元年开始与江南交往，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莫国是汉朝时的且莫国，有能作战的士兵一万多户，北边与丁陵，东边与白提，西边与波斯接壤。当地人剪发，戴毡帽，穿小袖衣，坐上衣则开领口，并在前面缝制。多牛羊骡驴。国王叫安莫申盘，梁朝普通五年开始与江南交往，派遣使者前来进贡。波斯国，其先祖有波斯匿王，子孙以祖父的字为姓氏，因此作为国号。国都有城，周长32里，城墙高四丈，城上都有楼冠。城内屋宇有数百上千间，城外佛寺有二三百所。从城西去15里有土山，山不算太高，但山势连绵很远。山中有旧鸟吃羊，当地人极为忧虑。国中有幽波昙花，鲜艳可爱，出产龙驹马。咸池中生长珊瑚树，长一二尺，还有琥珀、玛瑙、珍珠、玫瑰等，但国内不把它们当作珍宝。市场交易用金银。婚姻制度是下聘礼之后，女婿带领几十人迎娶新娘。女婿穿金线锦袍、狮子锦裤，戴天冠，新娘也穿同样服饰。新娘的兄弟就来牵手交付，夫妇之礼于此时就全部完成。国家东边与华国接壤，西边和南边都与梭罗门国接壤，北边与范蠡国接壤。梁朝中大通二年开始与江南交往，派遣使者进献佛牙。北狄种类非常多，如如族是其中之一，大概是匈奴的别支。北魏从南方迁都后，如如就占据了北魏的旧地，没有城郭，随水草畜牧，住在毡帐中，梳辫子，穿锦绣小袖袍、小口裤、深筒靴。当地非常寒冷，七月河水就结冰流动。宋朝圣明年间，派遣王弘轨出使如如，引诱其共同图谋北魏。齐朝建元三年，王弘范才到如如。这一年双方通使，请求合力攻打北魏。如如的相国邢基之罗回上表说，金房趁语说卯金死了，草宿应当为王。变官图谶纬书取代宋朝的是齐朝。 又进献狮子皮做的裤褶。如如后来逐渐衰弱，永明年间被丁零击败，变成小国而迁徙居住地。梁朝天建十四年派遣使者进献马貂裘，普通元年又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此后几年一次来朝。大同七年又进献马一匹金一斤。如如能用法术祭天而招来风雪，前面还是大晴天，后面就泥水横流，所以其战败时敌人无法追击。有时在夏天做法就不能下雨，问其原因，大概是天上云温暖的缘故。论说自从晋朝南渡，偏居江南，北方荒远和西方边邑阻隔不通，至于南方边境和东方边陲与疆界相接，到宋朝元嘉时期启动战争，象牙葡萄之类断绝，威势震动遥远的海域，于是翻译官员接连不断，一年四季没有断绝。到了齐梁时期，朝贡秩序井然，等到侯景之乱，边境日益萎缩，陈氏建立基业时已经非常衰微，旧首旧尾，自身能维持多久？所以西方和南方的贡品在史书上再没有记载，难道不是所谓有德则来，无道则离去吗？